佛陀评价是七藏。第十节，我们读到十五节，十节到十五节，师徒行到十七章。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前于铁萨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之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铁萨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
感谢主。上一次我们交通到保罗在铁索罗尼迦在那里受到了铁索罗尼迦不相信的人他们的迫害或者是为难，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第十节就是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比利亚就是靠近铁萨罗尼迦，我们在地图上也可以看到这个，这里就是比利亚，这里就是铁萨罗尼迦，铁萨罗尼迦在这里，比利亚就在这里。所以他们当时晚上就把他们打发到那里去了。然后他们在比利亚又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读到这里了。第十节，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但是比利亚也有犹太人的会堂，那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同时当时也有希腊人和他们一起来参加他们的聚会。那么犹太人他们的聚会呢，就是每一个安息日就读那个读他们旧约的摩西的律法，就是每个安息日。所以保罗他们就在安息日趁着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去与主耶稣做见证。那么保罗他们为主耶稣做见证，上一次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主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是说到一些什么问题？好，那么今天我们也再去读读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二节。使徒行传十七章的第二节，
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圣经与他们辩论。
第二节第三节
讲解神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上次我们说过本座圣经与他们辩论，圣经是旧约圣经，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所以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是用的旧约的圣经。第三节就是讲解基督必须受害，旧约的圣经里面是说到了基督就叫弥赛亚，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希腊文呢就叫基督。 那么旧约圣经讲没讲基督要受害，还讲到他要从死里复活，这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基督要受害，第二个，基督要从死里复活。第三个，保罗就说旧约说的这个基督就是我们新约的这位耶稣啊，这就是很重要的真理了。旧约说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新约的耶稣啊，这就是保罗做这个见证。那么关于基督他要受害，为我们死钉十字架啊，然后又从死里要复活，那这个呢我们的也可以再来读读圣经。请我们读读以赛亚书的53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九节，一节到九节，好吧？以赛亚书53章。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棒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和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就约说到的这一位是要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而死，好吧？那么这一位呢，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就是一位受膏者，也把他叫做弥赛亚。或者也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好不好？那么这里我们也请大家读一点圣经，以赛亚书的第7章。好，我们来读13节到14节，13节到14节。
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好了，这里就是说到以赛亚说到主耶稣的降生，童女怀孕生子，好吧？然后我们再读读以赛亚书的第9章。第6节， 到第七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好，这就说到在旧约圣经这说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好不好？童女怀孕生子，政权要担在他的身上，那么他一定是受膏者，政权在他的身上，好不好？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旧约有的。所以保罗啊，就要查考这些圣经，到了犹太人的会堂，要把这些圣经拿出来。那最后呢，他就说到这一位，旧约说的这一位，就是新约的耶稣。保罗怎么能肯定这位耶稣呢？啊，怎么能肯定呢？那就是保罗的经历了。那请我们再把《使徒行传》第九章读一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节读到第九节，三节到九节。
扫罗行路，将那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好了，那就是扫罗他要到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在路上主耶稣就对他说话了，看到没有？有一个大光照着他，他眼睛就看不见了，就听见天上有声音给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一个是光照了他，眼睛看不见了，第二个有声音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马上就问：“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什么耶稣。”那这一下他就开了他的眼睛了。如果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了，对不对？死了嘛，怎么现在会给我说话呢？那就表明他怎么样，他没有，他活了，好不好？他死而复活了啊！所以在他的经历上就把他整个改变了，扫罗就改变了，他就相信这位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他一定是神，他才能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读一读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好了，耶稣复活了，以这个大能显明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保罗就知道创世以来，从亚当开始，我们的祖先到现在，没有一个死的人会复活的。今天这个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保罗不相信他复活了。那今天他的光来照了我，在天上就对我讲：“扫罗，我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他说：“我还问了你是谁啊？”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 这里还有什么话讲？所以是以大能显明什么？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保罗的经历了。所以因此保罗现在到哪里去为主耶稣做见证？第一个，他是死而复活了。那第二个，这是这个复活是以大能显明是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一般的人啊，这就是保罗要做的见证。那么关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当时的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也用了旧约的圣经，我们可以来读一读诗篇。十八篇，对不起，十六篇，诗篇的十六篇。第八节，读到第十节，第八节读到第十节。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
好，这里告诉我们第八节是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至于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原文没有灵字，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就是说主耶稣的灵经过阴间，但是不撇在阴间，阴间就是人死了才到阴间去，好不好？那主耶稣是经过阴间，然后从阴间出来了啊，所以他的魂不撇在阴间，从魂从阴间出来，就叫做复活了啊。这些圣经早就有了，好吧？所以保罗在这里啊，就为主耶稣做见证。因此保罗在他那个时代为主耶稣做见证，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经里早就说了，主耶稣要来担当我们的罪，要死然后要复活。那么这一位神的儿子，那就是我们现在给你们传的耶稣，好不好？那旧约说的这一位受膏者就是耶稣。好，那么因此保罗现在在皮里亚也为主耶稣做见证。好，那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咸与铁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那个道字原文是话，就是圣经的话，旧约圣经这句话，他们甘心领受。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些事情，这道原文是这些事情是与不是。所以到了铁撒罗尼迦，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就不是安息日才来考察圣经。但是什么时候考察圣经啊？天天考察圣经。你看这就不同了，好不好？铁撒罗尼迦保罗是三个星期啊。你看第二节，保罗照他的树上的规矩进去，一年三个安息日，本周圣经与他变了七天一次，对不对？三个安息日嘛，在天上中间讲是三个安息日。但是现在到了皮里亚来了，就不是三个安息日了，那是天天怎么样考察圣经。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了。所以这里的人他说咸于铁撒罗尼迦的人，就是好过铁撒罗尼迦的人， 他们听见了以后，他们要天天来查考圣经。那么在主耶稣还没有定死，主耶稣定了十字架复活以后，他也曾经给门徒引用了旧约的圣经，说到他自己，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4章。43节。我们先读到27节，43节先读到27节。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住一个村子去，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这个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就是那一天。所以一个13节，正当那日，门徒有两个人就到哪里去了，往一个村子去。主耶稣给门徒显现的时候，曾经告诉过门徒，使徒行传就讲了，要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两个人今天就离开耶路撒冷了，看到没有，就不听主耶稣的话。那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啊，我们看看第一章。第3节读到第5节，3节到5节。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
看到没有？主耶稣复活以后，和门徒聚集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两个门徒就离开耶路撒冷了，往一个村子去。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告诉主耶稣，你没有听说，主耶稣的事情吗？主耶稣就告诉他们，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是岂不是应当的吗？啊，二十七节，路加福音的24章10，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指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好不好？就是旧约圣经所有记载的这一些，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我们再看看，再读路加福音24章44节，我们读到49节，好吧，44节到49节。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这里是主耶稣就把圣经的真理都告诉他们了，好不好？你看看啊，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主的话都必须应验。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读圣经不一定就能明白圣经了，这个必须主耶稣开我们的心窍。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如果主耶稣不开他们的圣经的心窍，他们就不能够明白这些圣经。那么圣经里面这里是说到主耶稣必须受害，对不对？然后要复活。那么圣经里也说到主耶稣再来哦，好不好？有没有？有啊，凡是指着主耶稣，我们来读读说到主耶稣的再来啊，请我们来读旧约的撒迦利亚书。14章1节，读到5节，旧约的撒迦利亚书，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的，马太福音前面两卷圣经，撒迦利亚书14章1节读到5节，这是说到主耶稣要再来。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这里是说耶和华要降临，而且他的脚。第4节，那日降临的时候，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他的脚一站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那么请你注意，这里说的耶和华是指的主耶稣。耶和华是神，是灵啊，神是灵，是没有脚哈、啊、谁有脚哈、啊、只有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嘛，好不好？所以这里是说的主耶稣降临， 不是降临在中国，所以甚至中国有个女耶稣，那是错的，好不好？主耶稣降临一定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就是耶路撒冷前面那一座山上。主耶稣的脚一降临到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一半像百罗伊，一半像南罗伊，中间就是一个很深的谷，以色列人就从谷里面逃跑。但是这里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一个时间是什么？是有一个战争啊，以色列人正受到一场大的战争。所以十四章就说，你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第二节，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怎么样征战。今天我们还看不出来啊，今天好像美国还没有人美国哈在保护以色列，对不对？好吧，人现在还没有人去打以色列，但有一天美国保护不了他了啊，以色列国就有一场战争要打啊。那么这一场战争打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临来拯救他们。那么这一场战争在启示录里面讲了，好不好？也讲了这一场战争。或者我们来读读启示录的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我们请来读第十二节到十六节，十二节到十六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乌鬼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众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出征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这里就是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伯拉大河就是我们现在的幼发拉底河，好不好？那就在伊拉克境内，这条河，这条河水就干了，然后日出之地的众王啊就聚集要去打以色列，好吧？啊，就是神，就是这里说的十四节，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啊，要聚集万国来打以色列，时间没有到。而且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降临来拯救他们，所以主的脚就站在哪里？站在橄榄山，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正在打仗，橄榄山就是耶路撒冷前面一座山。啊，这样主耶稣一降临，橄榄山就分裂了，一半像北罗伊，一半像南罗伊，以色列人就在谷里面逃跑了。这一逃跑，就是主耶稣就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就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就是主耶稣拯救他们。啊，这个就请你再读读罗马书。请我们来读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那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什么时候得救？就是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场战争要打，去万国都要来打以色列，好不好？今天还没到，啊，那天一到了，你就看见以色列人打不赢了，万国都要打他，所以最后打不赢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临，他的脚就站在橄榄山上。那么这个在《使徒行传》也预言到这个。主耶稣要降临到橄榄山，请我们来读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读到十二节。九节到十二节。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没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好，主耶稣是在橄榄山和门徒分开的，看到没有，从橄榄山升上天了。所以这两个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见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来，看到没有，这里有。好，十一节，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天的耶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还要怎样来，好不好？他是从橄榄山升上天的，他来了还要脚站在橄榄山上，好不好？这是圣经已经说好了预言了，所以主耶稣就把圣经这些预言在路加福音24章都告诉门徒了，好不好？开他们的心窍，如果不开心窍，他们就弄不懂了，好不好？现在来明白圣经。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圣经呢？那也就是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圣灵来光照我们，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读到23节，把它读完好了。17节到23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有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这里就告诉我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今天我们是有圣灵来启示我们，好不好？今天我们每个人里面住了圣灵，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分清楚，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奥秘，也是主耶稣开的心窍。那个时候是主耶稣开门徒的心窍，今天是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就明白哪些圣经是指着主耶稣他要再来，好不好？ 哪些圣经是指着主耶稣，今天他要在教会里面，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要怎么做啊？因此今天我们在真理上，我们在真理上必须有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很多东西我们弄不清楚，我们也分辨不清楚。所以你看到现在那个 YouTube 上啊，很多错误的东西出来，好吧？上次我们也说过，那个美国从台湾有一个美国到美国去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好不好？就是那个于洪杰，他现在讲很多东西，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圣经启示和智慧的灵，你分不清楚，你觉得他讲对了，好不好？错了。他现在把旧约和新约都没有分清楚，比方说旧约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有先知，旧约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以色列人，这是对以色列人讲。但是在新约，他还把这些东西拿来摆在新约里面，而且他给主耶稣加了一个名字，主耶稣是大先知，看到没有？旧约以色列人有先知，他说主耶稣是新约的大先知。旧约以色列人有祭司，好吧？他说主耶稣是新约的大祭司。旧约以色列人有君王，他说主耶稣是新约的君王。这两个就没有把它分清楚了。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都是人，不是神的儿子，都是人。所以那只能说旧约的这些是神给以色列人预备的，都是人。但新约就不同了，新约第一个，上次我们说过新约没有先知了，就是没有旧约的先知，主耶稣说的很清楚。第二个，祭司，今天新约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啊，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要，我们的侍奉神不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神，以色列人是祭司在哪里啊？在圣殿里面，以色列的祭司是亚伦的后代，他是都是人。今天我们不同了，我们今天为什么成为祭司？因为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按我们的肉体，我们没有办法侍奉神，因为我们都有罪。但是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那个生命可以侍奉神。我们里面住了圣灵，圣灵会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这完全不同的。那么君王，今天主耶稣这位君王，他是什么君王？那就是天上的君王，不是地上的君王。天上的君王是指的什么来讲啊？主耶稣啊，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是属天的。所以今天第一个，在新约时代，先知，旧约的先知没有了，教会里面的先知是恩赐，不是一个职分啊。这个于洪杰完全把他讲错了，好不好？他把旧约的东西把它摆进来，错了啊。第二个，主耶稣是祭司，我因为我们都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属天的祭司，不是地上的祭司。旧约的祭司是地上的祭司，所以新约里面我们主耶稣是麦基洗德的等次，那是完全不同的啊，这两个不能混在一起的。第三个，主耶稣是王，是天国的王，好不好？不是地上的王，属天的王。 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都是属天的。今天我们的侍奉也是属天的侍奉，我们不是属地的，好不好？我们虽然活在地上，但是我们不是属地的。好，这个就是主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约翰福音。我们现在读十七章十四节，我们读到十九节，十四节读到十九节。
我已将你的话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罪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好，主耶稣这里说清楚，说得很清楚。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十六节，他们不属世界，正与我不属世界一样，好吧？世界的王是谁？撒旦。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好不好？因此世界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两回事情。我们属什么？我们属属天。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属天，不属于地。所以我们教会在地上，神把教会摆在地上，乃是让通过教会让神的真理能够传扬出去，好吧？通过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地上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看像于洪杰他们就是在美国，美国人过什么节日他们就要过节日，好不好？过节日还为这些节日来传道，好不好？这是他们的做法。不但这样，现在美国要选举了，他们要为美国选举祷告，好不好？都是世界的东西，好不好？那我们是根据什么？我们根据主的话。那么我们看看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二节，我们要读到十五节，十二节读到十五节，约翰福音十六章。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看到没有？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他是圣灵是启示的灵啊。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圣灵对我们的指教是主耶稣怎么告诉圣灵，圣灵就怎么告诉我们。圣灵不是凭自己讲的，这里就说得很清楚啊。这里说到的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那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好不好？圣灵，主耶稣怎么告诉圣灵，圣灵就来怎么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一定有圣灵的光照和启示，千万不要听那些传道人，他们去 按照他们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分论，很多东西他是连旧约和新约都没有分清楚，好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小心。因此皮利亚的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天天考察圣经。他们考察圣经是根据什么？那就是圣灵的启示。当时是由保罗在领导他们，好不好？所以他们才能够明白圣经。这个是皮利亚和帖撒罗尼迦就有这个不同，是天天的考察圣经。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是要天天给他考察。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从国内打电话给我，从那个地方就说这个人这样讲对不对啊？那个人那样讲对不对啊？符不符合圣经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把圣经拿出来到底圣经是怎么讲的，圣灵是怎么光照的，好吧？我们绝对不能用听人怎么讲我们就听到他，好不好？跟着他去那就不对了，因为我们而且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里很清楚，好不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好不好？好，所以今天教会的工作都是由圣灵来引导我们，都是圣灵的引导，好吧？感谢主吧。我想我今天先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好吧？
那天有一个朋友问我，他说，到底他问我什么是敬拜？就是我们基督徒平时做的什么，哪一些行为叫属于敬拜神？
就是什么叫做敬拜？
对，
用行为来敬拜。
就是我们日常那些活动啊，或者是我们个人的跟神的关系，一些叫做算什么敬拜？
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看主耶稣怎么讲。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从23节读到24节。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拜他。
我们来敬拜神，很多人都是注重有外面的东西，比方你看看有很多的这个教堂，他们要敬拜神，第一个有唱诗班，唱诗班一定要穿什么衣服，对不对？好了，这个就是外面的东西，都注重外面。所以我这里把主耶稣说，神是灵，原文没有个字，所以拜他的要用灵，心原文没有心字，要用灵和诚实来拜他。那个诚实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真实，就是你很虔诚的心到主的面前去拜他，要用灵拜他。所以我们不注重外面的行为，不注重外面的东西，好不好？我们是注重灵，就是你里面对称怎么样，你里面，我们里面灵里面，你的灵对了，你的思想就对了灵是管思想。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讲到我们的，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的思想是我们魂里面的东西，我们的灵要管魂，所以我们敬拜神一定用灵，回到灵里面去。我的祷告要回到灵里面去，我读圣经要回到灵里面去。至于我穿什么衣服来祷告，那是另外的事情。 我穿什么衣服来读圣经是另外的事情啊。我在家里我可以短袖来读圣经啊，短袖短裤。如果我去聚会，最好不要穿短裤，最好穿长裤，好吧？长袖长裤啊，那是尊敬嘛，好吧？尊敬神，好吧？啊，我想我们不注重外面的，我们乃是注重灵里面的，好吧？
那所以说祷告，向我们同学祷告，然后唱诗，甚至掰饼聚会。就是只要有灵的城市都属于敬拜。
对，我们对神的敬拜一定是从灵里面的，你在家里一个人也是回到灵里面去的，我们聚会也是在灵里面，然后我们每个人聚会之前你自己一定要祷告的，主啊，求你与我的聚会同在，求你赦免我所有的亏欠，所有的罪，我不难，求你让我不因为有罪没有认罪而难主你与我们的聚会同在，这就是灵里面的东西了，而不是只是外面的，好吧？好，那如果没有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